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聊的话题是上周六应该说的东风雷诺的科雷傲啊，大家知道我乐乐不分，所以这个牌子雷诺科雷傲啊，这说的不是很清楚，反正大家见谅啊。上周呢，因为是广州车展，所以我把话题延期延到这周三。那么为什么聊这个车子呢？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我发过一条微博，大家可以去在新浪微博上搜一下百车全说三刀啊。我当时就说，这个车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啊。这一次改款改完之后，这车长得还真的有那么一点明星像啊！这个绝对是没充值的节目啊！不管是从正面，就是从尾部、从侧面、从内饰、从配置，甚至当天晚上公布定价的时候，我这么一看，我就笑了啊！当时我还查了一下，我还特意给雷诺南京这边的负责人啊发了一条短信，我问他，我说这个，这一次的科雷傲的国产上市有没有可能还延续当年的这个就是进口版本的5年12万公里的免费保养维修，免费保养免费维修。结果他很遗憾的告诉我说没有他告诉我说没有。哎呦，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但是厂家补贴了10000块钱啊，就是到今年年底之前买新款的这个科雷傲，他会补你10000块钱，所谓的什么购置税补贴啊。这么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就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啊，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那么上周三的时候，我们拉了一个微信讨论群啊，很多人很活跃，这个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啊。那我们的听友在群里面各种各样的讨论，就是科雷傲这车怎么样啊，觉得买还是不买，然后性价比怎么样。我今天这期节目在后半部分就会详细的跟大家解释，就这个车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其实很简单，你拿它跟奇骏比一下，其实你就知道，因为奇骏现在卖得很好，十月份销量破20000，之前的销量每个月基本都在15000台上下，而且国内 SUV 的这个前五名，就是合资品牌 SUV 的前五名，基本上就是啊 CRV 啊、奇骏啊、翼虎啊、途观啊这几家，就是来回换着玩啊，就换着玩。结果呢，现在这个法系反而是全线啊，就整个法系品牌，不仅仅是包括雷诺，雷诺算是比较边缘的这个品牌了。法系品牌雪铁龙啊、标致啊这些，好像都不是很给力啊，都不是很给力。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典型性意义。虽然这个车子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品牌，但是呢，这个车型的换代，包括东风啊、雷诺的这个品牌今年想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从这一个小的点可以看到整个现在 SUV 市场大局势的一个变化。这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当故事听嘛，对吧？当故事听。今年六月份啊，我发过一条微博，当时也是巧，我滴滴打车，叮咚啊，他派了一个司机给我，结果我一看就笑了啊，我真的很少很少能打到这样一辆车，就是雷诺的科雷傲啊。上车的时候呢，啊，我所有的文字都写在微博上了，你们可以去看那一篇啊，6月2号的微博。我跟那个司机师傅就聊天啊，应该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一个老师傅。我说你这是14年的车，他说哟，小伙子，你还能认得出我的车哪一年的啊？这个我说，这个我也是干汽车销售这个行业的啊。他就开始跟我聊，我就问他，我说当年14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很多人都很担心说进口车的维修保养费用比较贵啊，各方面的。然后他就说，小伙子，你一看就不太了解雷诺这个品牌啊。他说雷诺，我当年买这个车就是冲着它5年多少万公里12万公里的免费保修保养。哎呦，我一听，我说我还真没听说过呢啊！说起来有点惭愧，我就跟雷诺的南京的总经理关系还不错，我们吃饭聊天，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5年12万公里啊，免费保修保养。他说我当年买 SUV 的时候，就是14年，我不考虑日系韩系啊，然后我手上有20来万。他说他单位里面那个帕萨特老是烧机油，我说你干嘛不买途观呢？他说因为大众烧机油，所以我不买途观。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14年途观那个加价加的正是最凶猛的时候啊，所以他不买我也能接受。那么他还比了一些其他的车型啊，不是油耗高，可能就是觉得他不是很了解，或者外形不喜欢、内饰不喜欢啊，各方面。其实我觉得根本的点还在于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可能50后啊，他是一个这个50多岁的50后，也很担心这么一个冷门品牌的保值率啊各方面。但是对于他来讲，5年12万公里啊，现在你可以上网去查啊，叫做雷诺的诺相随，就当时的这个版本还修改了3次啊，就是他14年当时买的时候是5年12万公里，但是在他之前买的那些雷诺的车主曾经还有过啊，就是啊，没有这个叫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免费保养啊，然后还有过3年10万公里的质保，3年6万公里的免费保养啊，就是6个月或者是5000公里保一次，相当于是给你免费保12次嘛，对吧？那么在这个免费保养的环节当中，其实 在网上你要如果去深扒，你还可以再扒出一些东西，就是说它本身是基础保养，但是呢你像第一次的这个版本，因为它修改过一次啊，修改过一次，后来是5年12万公里，之前是3年6万公里的免费保养。那么每隔2万公里，除了机油机滤，它还可以给你再更换一次空气滤清器。5年12万公里的这个免费的保养的话，等于多了三次。多了三次什么呢？相当于叫做全面保养。全面保养就是多什么呢？多一个空气滤清器，就是刚刚我在讲3年6万公里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每2万公里换一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燃油滤清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克雷奥这个车的燃油滤清器，它是内置的啊，它底下会有个注解，叫做克雷奥的燃油滤清器内置，所以这个就不在免费保养的范围内。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国产的克雷奥上市的时候，哎，刚上市还没有公布价格的那一天，我当时看到图片，我还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有那么点意思了，有那么一点什么意思呢？我就感觉这个车子改完款之后啊，就以前长得像个大面包一样的，啊，圆头圆脑，秃屁股秃头。你要知道，在国内，我一直始终保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车设计，你一定要往主流车型上去靠。有人讲什么叫主流车型呢？这个我说了，大家可能要喷我。对于轿车的主流车型，你就看大众；对于 SUV 的主流车型，你就看日本车啊，看 RAV4 啊。现在你可以看途观了嘛，途观毕竟也是大众嘛，爆款，你可以看途观，看 RAV4， 看丰田的这个。当然了，有人讲 CRV 是不是你要讲？看 CRV 07款之后的那一代啊，不要看现在这一代。现在这一代，说实话，销量啊减了那么多，一大部分就是那个车屁股啊，就 SUV 的屁股，所以。这一次的克雷奥的新款一上市，我一看外形，哎呦喂，你从侧面这么一看啊，从侧面这么一看，还真有那么一点，还真有那么一点。你们上网去比，我微博上就是拿了一张这个汉兰达的侧面的照片跟克雷奥的侧面的照片放在了一起，我说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啊，但是绝对没有说诋毁这个品牌，说你是抄袭还是什么，没有这个意思啊。包括你像这次国内没进口的，就是本田的 Pilot， 就是飞行员七座版本的，也是在国外跟这个汉兰达对标的车型。其实我觉得侧面还真有点像。那这种就所谓的叫平衡美感啊，我讲我自己可能命名的啊，我看了很多一些网上的文章，我也不记得是哪个文章里面写的。我比较认可这种叫平衡美感，就是比较平衡，设计各方面比较中庸。中国卖汽车一定要记住，不能有绝对的死穴。你可以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有很多的优点，但你不能有那么明显的缺点。啊，那么明显的短板啊，特别是在中国老百姓喜欢配置、喜欢要大、要后排空间充沛啊，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明显的短板。所以以前的老版的克雷奥长得小小的屁股，哎呀，就收在那个地方，就是那种法式独有的设计美感，我觉得中国人是不认可的。那么这次的新款克雷奥的上市，我觉得说，哎，外形上有那么点意思的，那内饰呢，也有那么一点意思啊，内饰一个大屏幕。我估计那个屏幕是因为太大了，所以不能横着放，所以它就竖着放。你看，凡是屏幕比较大，而且竖着放显大，你同样一个8寸屏，你竖着放比横着放要显大的很多啊，要显大很多。所以说它这个竖着放也比较讨巧啊，比较讨巧。再加上整个内饰，其实雷诺的内饰虽然看不上说有特别的豪华感或者说科技感，但是起码不掉档次啊，中规中矩。所以在这个级别里面，唯一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定价。这是当时那天晚上我在关注他发布报价的时候我比较担忧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当年的科雷嘉在定价的时候啊，就自认为自己毕竟是东风雷诺国产的第一辆车，对吧？毕竟我雷诺的这个大品牌，对吧？高端大气上档次，我怎么说也是一个百年的汽车品牌，对吧？我怎么说也是地球上面最早生产汽车的品牌之一啊，那就必须得定价要高。所以当时科雷嘉的定价当时就比大家知道这个车同平台生产的，就比逍客略高了 7%-15%、其实我仔细盘算了一下，大概在 10% 上下啊。网上有很多文章都讲就 7%-15%， 10% 上下。那么正是因为这个 10% 的定价，就造成了很多人其实对于本身就是你雷诺这个品牌，我就不是特别的就让我用人民币投票啊，这是第一。第二，你的经销商网点又相对比较少，你跟日产比差太多了。第三，日产的逍客这一次的换代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啊，东西就怕比啊，东西就怕比。如果日产的逍客这一次换代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还是以前那种老逍客的那个造型，那我觉得科雷嘉这一次比它高卖个10%，问题不大啊。你就代表着时尚前沿，你是代表着雷诺更高一个档次的品牌，没有问题。你大 范围的宣传，那个势头你不用说，把范冰冰也请过来做代言了嘛，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能卖得起。但是非常不巧，正好赶上，对吧？克雷嘉是今年2016年3月份上市的，正好赶上之前日产逍客换代，日产逍客卖的呼啦呼啦的啊，一个月都是一万多的卖。那你克雷嘉结果怎么样？克雷嘉的这个销量数据我们也有啊，卖的也是非常差，四月份1641台，五月份1870台，都没过2000，六月份1929也没过2000，七月份1500还下滑了，八月份1700，到了九月份全国销量飘红啊，九月份你可以看一下全中国销量飘红啊，当时反正好几个因素，我微博上也做过评论啊，所以你们要关注我新浪微博，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即时评论。九月份的时候全国销量飘红，它卖多少台？3068台，好不容易啊才过了2000台的这个数据。但是你要记住了，九月份全国销量超过10000台的车型当中，就是这种 SUV 也不过就能排到27位，也就是说你卖到10000台以上，你在这个全国就是车型当中 SUV 市场排27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卖个3000多台算什么？只能算是边缘车型，非常非常边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雷诺的科雷嘉之前的上市啊，可以说小老弟吧，就是你要从克雷奥的角度来讲，小老弟前面并没有打出一片江山。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克雷奥这个车子它能失败吗？它绝对不能失败。所以这个车我说它刚上市的时候我还在想，我看很多文章上写说这是雷诺在中国在华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没那么夸张啊，也没那么夸张。为什么这么讲？也不至于说最后一根稻草，你也太小看雷诺了啊。我听友当中有一个，我们俩还线下见过面啊，这哥们儿名字我就不透露了啊，就是我要说他的网名也好，你们可能在群里面会看到他。这个哥们儿他现在人就在法国的雷诺的工厂里面实习啊，他经常会发一些工厂内部的一些照片，包括他会打电话给我，他会问说，哎，国内这个雷诺现在目前销量怎么样，销售怎么样，哪些车比较好卖。我说你不用问了，国内现在就只依靠啊，这个我说你应该比我了解，国内现在就靠两款车在卖，一个克雷嘉，一个克雷奥，对不对？克雷嘉今年年初国产了嘛，对吧？然后克雷奥虽然说一直是进口，但是你要知道克雷奥的进口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在今年三月份之前，不是整个雷诺品牌都是以进口形式在卖嘛？三月份开始这个国产这个克雷嘉，而且中国其实是在国内2013年开始才成立的武汉工厂，就是东风雷诺这个工程啊。那么他问我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在整个以进口的形式销售的时候啊，我说你可以去翻看一下你们这个雷诺的在中国的这个进口的数据，曾经90%啊，就是国内的雷诺品牌的经销商90%都只进口或者说只卖这个克雷奥。那么换句话讲是应该这个就讲的稍微再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言辞再稍微的犀利一点，就是也就只有克雷奥这一款车放在雷诺的 4S 店可以卖得动。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兄弟们，这不是说听起来哇 90% 都卖克雷奥那不错，但是你开玩笑，这个车任何一个车它都有产品周期啊，它有卖得好红火的时候，就跟网红一样，对吧？就是我讲到网红我等会儿还要再说跟雷诺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就跟网红一样的，它有最巅峰的时期，它也有会过期的时期，而且越是网红过期的越快。前面我讲到为什么说到网红跟雷诺有一点关系啊，我想到哪边说到哪边啊。之前请范冰冰代言克雷嘉，我觉得大错特错。范冰冰是国民女神，本身就是高冷型的。我觉得雷诺这个品牌现在就不可以走高冷的路线啊，它应该接地气。就是你本身就不是一个说像捷豹路虎，捷豹路虎其实说实话现在也开始接地气了，对吧？发现神行，然后捷豹 XE， 对吧？都开始走的就非常定位，就是也不能说定位低吧，就是定位还是那么高，但是价格往下拉，就是我的逼格还在。但是我其实是希望你们这些预算30多、40多的人也可以过来看看我，对不对？都是这样子打法。雷诺我觉得你不应该是走范冰冰代言的路线，而真正是应该发动国内的什么直播网红啊这些，但不要太 low 的网红，你多少有一些内涵哈，多少是某个领域当中的比较有草根人气的啊，就说了半天有点像在说我啊，就太臭屁了啊，那我没什么人气啊，就是说那些视频圈子里面直播圈子里面找一些这类网红去做推广，做一些事件营销，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大家不了解嘛，你多出那个 10%， 到底大家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去买克雷奥这个车？我今天克雷奥克雷嘉有点穿插着讲啊，就大家听的时候不要太混乱。那么克雷奥这个车其实在目前来看的话，我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个之前的他 五年12万公里的免费保修保养给取消了。有人讲说，那这个公司不厚道。你要如果说它不厚道，我马上对比一下它的价格，你就知道了。其实它这一次上市的定价，真的是我平心而论啊，这个东风的厂家就是也是尽力了啊，真的是务实啊，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真的是务了一回实。如果说这一次的上市定价也跟科雷嘉一样啊，它整体定位比这个日产，因为你可以在日产找到同样的车型嘛，对吧？你跟奇骏比，你也高出个10%，那就绝对死翘翘了，完蛋啊，就直接就完蛋。那这一次的定价没有这样定，但是你它没有这样定的话，就是说我马上要分析定价啊，就是用奇骏的这个 2.0 的入门版和 2.5 的四驱，然后跟它的 2.0 入门版和 2.5 的四驱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很务实的一个定价。但是你把这个当年的诺相随，就是这个五年12万公里的免费的啊保养，你把它给取消掉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就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明知道这家店里面平时去点一盘烤鸭，他送我一些酱料，或者说送我一些什么，点一只大烤鸭，再送一只小烤鸭啊。但是你现在让我去吃的时候没有了，我觉得很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啊。你跟我说是师傅给换了，或者说是怎么样装修啊，就是门头成本比较高啊。但你这东西我不想听啊，因为以前有啊，但现在没有了。你跟我说以前是进口的，价格卖的贵，所以我能赚到钱我才给你。现在因为是国产了，赚不到钱，所以我就不给你。这个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对不对？而且话又说回来了，雷诺的品牌在现在全国也就是120多家经销商，网点那么少。日产和雷诺稍微用小脑袋瓜子想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选了。你说我要用雷诺的这个品牌走小众路线啊，更有逼格，然后更有腔调，更能代表某一部分的人群，我觉得这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一直在说，其实品牌就是汽车的品牌，它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为什么 BBA 卖得好？ BBA 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类人群，买了什么车它其实就是贴了一个标签。那我就请问了，我买一个雷诺的车，我买一个雷诺的克雷奥，你给我贴上了什么样的标签？说实话，我才疏学浅啊，我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雷诺的克雷奥，雷诺的品牌，我买回来以后他给我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没有。所以这个品牌的溢价成分相对来讲是极其弱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溢价成分既然弱，而且你定价既然已经开始啊，我马上就要重点重头戏就是讲定价了，你定价已经开始跟奇骏几乎是重叠，100%重叠了，那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这个时候只能叫做客户满意，就是我的预期跟我所获得的这个，就是这个价格，买东西嘛，商品嘛，价值价格之间的回报比，我只能是满意。你要如果把诺相随3年10万公里的免费质保，或者是5年12万啊，免费的这个保养啊，免费的保养加免费质保，你再能给到我。我不要你那什么10000块钱的这个补贴，现在玩补贴的人太多了，我不要，你就持续你的诺相随，那我觉得这个车有那么点意思了啊，有那么点意思了。而且在一个车型的，这我们曾经跟很多经销商在聊这个话题，就是到底是一个品牌当中有几款爆款车型再扩张经销商，还是先把网点扩张完了以后再去研发，或者说再去投放爆款，投放这些爆款的车型，这个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所以我在想，真的应该是让科雷奥这个车先爆起来，对吧？不是说我觉得目标都定低了，说125家经销商扩到年底扩到150家嘛，2015年的目标，16年我不知道目标是多少。你看现在全中国奥迪的经销商400多家啊，官方公布是440多家啊，我们了解的是430多家，430多家全年卖多少辆车，对吧？大几十万辆，我记不得是50多万辆还是60多万辆。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概念情况下，你说怎么玩这个？你说东风现在这个就是雷诺武汉的工厂预计150000的产能，马后面要说一直上线能把它干到300000，当然还要再生产另外一款车啊，300000的产能，那你底下的经销商你怎么不，对吧？你怎么也得要200家往上跑。所以说这样的一款车，我们现在去分析一下它的定价。那我一直说这个车这一次真的是定价定的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奇骏它有一款 2.0 的手动，那为什么拿奇骏比？这个大家随便在网上看一看就知道了，两个车同平台啊，同平台，就是基本上数据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这两个车在配置方面，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多老百姓去在家里面搬着手指码头一点一点去数了。而且这个定价很有意思，奇骏有一款手动的 2.0， 但是雷诺呢， 东风凌洛它就没有去上这个手动版，这个很容易理解啊。怎么去理解呢？奇骏用手动挡的 2.0 179,800 的定价是用来拉低门槛的，这个我之前在聊其他的车型里面我曾经说过，这个是用来干同级竞争对手的，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啊，就是发布会的时候现场领导说我们这个车啊起售价17.98万，然后底下鼓掌啊，鼓掌鼓掌鼓掌，为什么17.98万？哇，好低啊，这是拉低所有消费者的观感啊，这仅仅是观感，也不会有多少人真的去买手动 2.0 的这个配置啊，乞丐盖中盖的版本。我们就看 CVT 版本，就是自动挡的最低配。那么拿奇骏的 2.0 入门和这个克雷奥的 2.0 的最低配入门版，你去一对比，哎，这个意思就出来了啊。奇骏的最低配的定价是18.88万 CVT 自动挡，克雷奥的 CVT 自动挡最低价啊定价是17.98万。哎，有人觉得有点意思了，一个雷诺的品牌的定价起步的 CVT 版本为什么比奇骏的 CVT 版本还要便宜了将近10,000块钱？哎，有那么一点意思，还便宜了9,000块钱，就是将近10,000嘛。这两款车的配置差多少呢？你大家仔细再去比一下就很清楚了。奇骏比克雷奥它多出了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啊、倒车雷达、后排扶手、电动折叠后视镜。有人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虽然定价高了9,000，但是多了很多配置啊。别急，你再看克雷奥，克雷奥反过来比奇骏又多了前后排的头部气帘、蓝牙电话、转向辅助灯、防紫外线的隔热玻璃、后视镜电加热、发动机启停，因为全系都是标配发动机启停的。所以你这样子一对比，两个车差了9,000块钱，它比它多这么一点，它比它又多那么一点，我觉得基本上打个平手。所以在定价上面来讲的话，克雷奥比奇骏还低了9,000块，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加一分啊。你如果要比赛的话啊，此处加一分。那么有人说了，那奇骏现在正常店面优惠有个10,000多嘛，对吧？哎，那你别急啊，克雷奥刚上市，厂家给补贴10,000，所以你要在这个定价基础上再往下拉10,000块钱，16.98万的定价，官方定价相当于是跟奇骏的官方定价18.88万差了将近2万。对吧？奇骏的日常的这个 4S 店的优惠基本也就在20,000不到嘛，10,000多块钱。也就是说，克雷奥不让价，这车照样能卖得出去啊。就目前来看，但是你说克雷奥这个车有可能不让价吗？你觉得它有可能不让价吗？哦，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它一定会让价啊。所以它再让价的话，我觉得你要是买奇骏的用户也不要着急了啊，很快也会让了啊，也很快也会让，破2万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所以克雷奥其实这一次定价非常有意思，我们接着看。那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看四驱的版本。那么这一次的四驱版本很有意思啊，奇骏的 2.5 全系都是四驱，然后 2.0 的话它只有一款最顶配的是四驱版本啊。那么克雷奥呢，克雷奥的 2.5 有一个版本是两驱， 2.0 没有四驱， 2.5 除了那个两驱其他都是四驱，就是有三个版本的四驱，就是尊贵版、至尊版和旗舰版。那么因此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说在 2.5 的这个版本里面，你如果想买两驱版，那你其实在奇骏里面你是找不到的，你只有在克雷奥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版本。你说我要买 2.5， 但是我又不想要两驱，但是这种人多不多呢？我觉得不多啊，大多数其实上到 2.5 就直接上四驱了。那么上四驱好， OK， 我们就拿四驱去比一下 2.5 的四驱的版本，克雷奥和奇骏差多少钱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克雷奥它的 2.5 四驱版本起售价是22.98万，奇骏的 2.5 的四驱版本起售价是22.88万，差了1,000块钱，才差1,000块钱，兄弟们，几乎就是重叠，一模一样啊，几乎就是重叠。而且你再看名字，你看你看，克雷奥的名字叫尊贵版，然后你再看奇骏叫领先版，就一听就是奇骏的名字没有克雷奥的名字那么霸气啊，那么贵气。所以说这个定名字也很有意思，你别小看这个定义名字啊，这名字对中国老百姓买车有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影响。那么我再看配置啊，再看配置，你一看这两个配置你就知道，克雷奥跟奇骏在这1,000块钱的差距上差别相当之大，克雷奥比奇骏啊在 2.5 四驱的入门配置上面就差1,000块钱，多出了18的轮毂，奇骏是17的轮毂，克雷奥是18的轮毂啊，然后多了胎压监测、定速巡航、倒车雷达，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2.5 的这个奇骏的四驱版本只有倒车影像不带雷达，很多日本的车都是这样，我看雷克萨斯也是的，带倒车影像不带雷达，但是雷诺就是带啊倒车影像和雷达。 然后同时副驾驶的电动调节还多了前排座椅的电加热、导航、大屏幕导航啊、蓝牙电话、自动头灯、转向辅助灯、内防眩目的后视镜、防紫外线隔热玻璃、车内的空气调节、花粉过滤、全系的发动机启停啊，发动机启停这个奇骏就没有。所以这样子一比下来，我想请问一件事情啊，你说如果在雷诺跟奇骏两个车当中去比，如果你又正好是选到了四驱版本的 2.5 的奇骏，你稍微把眼神往右边撇一撇，你看到了这样的一辆啊克雷奥，你会是做如何的感受？我想请问你一句话啊，有如何的感受？很多人会说，这两个车基本上就其实就是换个标嘛，对吧？换个标，而且换句话讲，这个标换的，我倒不觉得我吃亏啊，因为雷诺怎么说，感觉上毕竟以前是进口品牌，对吧？对不对？这个怎么说，在国内这个开出去，别人隔壁邻居老王看起来说，哟，快买个这个进口车啊！你只要不吱声，你就哼哼哈哈，就也就过去了，对吧？那有人讲说，那就答案显然易见了，那肯定是买雷诺不买奇骏了。不要着急啊，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在佛山啊，曾经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个客户啊，他买完这个进口的雷诺的车型之后，当时肯定是冲着这个免费保养嘛啊，买了以后，买完之后呢，佛山的 4S 店经营不善，关门歇业，这就很头疼了啊。这种小众品牌一般都是一个城市有一家 4S 店，那么这家 4S 店一旦要是关门歇业了，这个车子又具备了一个免费保养维修的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你说没有免费保养维修也就算了，反正我脱了保或者是怎样，我就在当地修了。但是它又是一个这么长周期的免费保养维修的车，那它免费保养怎么办？所以他就只能开车去广州啊，去就近的 4S 店去免费保养，包括将来如果要维修也得去找这个广州的 4S 店。所以这件事情是让很多人其实对雷诺的品牌这种小众车型网点特别少，而且看那个 4S 店的不仅仅是网点少，网点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规模那种气场，反正各方面都让人没有太大信心的这种品牌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客户在最终觉得说这个车什么怎么看怎么说，哎，都挺好，也挺喜欢的，那你真让他去花钱投票去消费的时候，用人民币去投给这辆车的时候，他真的有的时候会很纠结。其实这个纠结不在于说车辆的配置本身，或者说是定价本身，这个我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而且我相信很多车评人都喜欢去讲这些车上的参数嘛。参数我觉得真的完全不用看，发动机 M220 2.0 升直喷发动机 ，Q225 2.5 升发动机，这两个就是奇骏上的，对吧？然后这个七档的 CVT 变速箱，所有的数据都一模一样。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车加长的15毫米的轴距，我觉得也还好，你看坐在后排那个空间，同级别当中也不算特别有优势。但是它的车长这一次真的是加长了啊，4672的车长，同级别当中是有那么一点点傲视群雄的意思了。它是具备热销车的潜质的。那么就是这句话，我前面说了一个诺相随啊，稍微了解一点雷诺的这个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给，是好像少那么点意思。第二个就是经销商网点和网点的服务质量、服务规模。所以都差那么一点意思，所以这个东西这一次顶配车型，你看感应车门、全景天窗、自动泊车、五色氛围灯、通风座椅、波斯音响，哪怕真皮，就你在这个级别当中，你找一辆这个车，虽然定价也不便宜啊，四驱版本 2.5 的也要到了将近27万，但是毕竟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级别你要想享受这么多高配置的一些东西，又是个雷诺的这个品牌，我觉得说很纠结。想买吧，又差那么一点点出手的意思，就是水烧到了90度，就差那么一点能喝了。所以我在想啊，雷诺真的在中国的营销是要好好的想一想怎么去玩了。这个里面我觉得跟他们整个东风，就是雷诺公司很多的这些领导离职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你要是再深一点去了解汽车里面的一些这种相关的信息，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这些高层领导的一些来来往往啊，就八卦的一些事情。东风从2013年就是武汉工厂筹建，就是建立到现在，走了多少高层领导，这个我们可以八卦一下。你想10月31号东风雷诺的原执行副总裁胡兴东离职，胡总离职，这是中方的一把手。那么从13年武汉的这工厂筹建就是建立到现在，多少高层，陈伟、胡克斯、熊毅、陈曦，这几个都是销售部的部长啊，全部都走啊，陈曦还在，陈曦9月份上任，然后到现在 把他原来的老部下雪铁龙的这个销售部的大区老总啊，大区主任叫陈相福，把这哥们儿给挖过来，负责这个雷诺网络开发部的负责人，东风雷诺网络开发部。我觉得这就对了，重点打雷诺。日产为什么做得好？日产有一大部分就是网络营销做得很牛逼，就打网络营销这一张牌，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是有机会可以翻身的啊。这次我再讲个题外话，我跟这个南京的啊这个雷诺的 4S 店的负责人聊天，我说哎，我说这个除了厂家补一万块钱，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政策？他说如果你要买，你就上汽车之家去买一个那个什么2000块钱的券，你买完之后到 4S 店可以抵用啊，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像网上买完券去 4S 店，它会有一些补贴啊，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就一定是这个叫陈相府的这个哥们儿做的，就是这个陈曦老大从原来的雪铁龙的老部下拉了一个人过来，肯定是这个陈总，肯定是他安排的啊。所以说打网络营销这张牌，我觉得是一个有打翻身仗可能的这种机会，因为你线下现在去布网点来不及了，现在什么年代了，你让 4S 店，你让这些老板再去开一家 4S 店，再去买地或者是租地。你要知道，很多地方各地政府其实也是严格控制，就是当地的 4S 店的这个产业园区的发展。就是你不要再建 4S 店了，就是各种原因。这节目里面你们敢听我也不敢讲，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 4S 园区你没有看到现在有大量的开发，就推土地然后建园区或者是开新店了吧？很少，越来越少。所以说，雷诺在现在这个环境底下去大规模的扩张品牌 4S 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从网络上入手，从网红入手。啊，去做接地气的这种营销，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那么再讲一些题外话，就是有人讲雷诺这个品牌，除了你刚刚讲的克雷奥有点印象，克雷嘉有点印象，就为什么轿车的名字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呢？雷诺的轿车，说实话，你要让我说顺口溜一样的把它的名字一口气全部说出来，我也说不上来，太拗口，而且在国内真的是太冷门啊！你在南京新街口的这个天桥上面，你估计站一天，你也看不到几辆雷诺的轿车。雷诺现在既然已经开始国产，那雷诺在就是武汉这个工厂，它有没有可能生产轿车呢？很遗憾的告诉你们，啊，目前来看是没可能。为什么呢？因为雷诺这一次拿到的，它是借壳，借三江雷诺的这个壳，2013年筹备这个，就是这个武汉工厂，它生产资质只有多用途乘用车，听好了，多用途乘用车产品目录就是六字头。我曾经在讲什么李书福啊、王传福啊、奇瑞的尹同耀的故事的时候，我曾经在节目里面就提到过六字头跟七字头的这个事情。六字头是没有生产轿车的资质，它只能是多用途乘用车，也就是说它前期只能干两件事，一个就是造 SUV， 第二个就是造 MPV 啊。很快你就看到雷诺那款 MPV 上市了啊，就是国产。那么今后有没有可能做到轿车呢？有可能，你先把利润做上来。所以他其实是在签对赌协议啊，对赌协议，先把销量做上来，先把利润干上来，我再给你发放轿车资质啊，七字头的目录。所以讲起来真的有点遗憾，你说这么大的一个雷诺的品牌，讲起来还是100多年的历史，对吧？你说你要看 F1， 你可能记不住那些什么赛车手的名字，但你说雷诺车队，那就雷诺车队这响当当的名号。哎，很遗憾，在国内做的就成了这个东风集团的一个拖后腿的企业啊。讲到拖后腿，也可以插一句，东风集团，东风日产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20%， 东风本田，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有多少人买东风本田的车子，买本田思域的啊？加价是吧？但加价你加不到厂家上啊。东风本田净利润增长 50%， 结果呢？啊，结果雷诺亏损1到2亿，一到两个亿啊。虽然对于这种企业来讲，1到2亿也不算什么大钱啊，但毕竟是亏损啊，亏损1到2亿。那亏损1到2亿的怎么办呢？啊，还有别着急，还有一个东风神龙啊，神龙汽车也拖了个后腿。但是神龙是赚钱的，神龙净利润13.85亿，只不过同比下滑了49.3%。哇，有人一听赚了13.8亿，竟然还只下滑了49.3%，那得多赚钱啊！那么好，最后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东风雷诺这个品牌将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啊。首先一个呢，我觉得四驱版本你甚至可以全系标配啊，这个说起来有点夸张啊，但是呢。总结来讲就是两个字，超值。不要再整那些说啊，我为了让这个品牌内部的产品要细分，所以呢我 2.0 啊我不出什么四驱版，然后 2.5 我也最低配不出四驱版。你就把四驱版本垂直向下， 你让 2.0 你可以出一个 2.0 的最低配没有四驱，然后紧跟着两个版本都是四驱，然后 2.5 全系标配四驱，你就用219800的车去怼，去怼那个22万多的奇骏的四驱低配，没关系的，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去愿意买账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诺相随，你哪怕不给5年12万公里的免费，你给个3年10万也行啊，对吧？你给个3年10万也行，你再不行你给个2年啊，反正你多少给一点吧，我觉得你不给将来经销商也会给你，放心，100%啊，你不给经销商也是给你，无非就是让经销商最终就是倒贴的这部分钱厂家这边先买单呗，对不对？你要知道现在其实对于东风来讲，我刚刚也说了，高层领导离职，再加上销量一直都是萎靡不振，而且整个法系品牌大环境也不好，今年下滑的很严重，我觉得这个车承载的不仅仅是雷诺品牌要打翻身仗，而且是整个法系品牌在打翻身仗的一张王牌啊，我觉得是，而且很有可能这张牌翻好了以后啊，你这一手牌打好以后，这个可能是一个开拓点，一个起点，所以不要再纠结这些东西了，该送的送，该加配置的加配置，就使劲的怼嘛。日系现在 SUV 卖的那么火，讲起来他赚的钱会带你分吗？对不对？东风日产今年那个我刚刚说了，利润上涨20%，他带你分了1毛钱了吗？也没带你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应该是下垂啊，往下再降一降，再降一降身价啊，服务再好一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好，今天聊了那么多的雷诺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再补一篇文章。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每一天都会有我们的刀妹从网上各个地方，真的每一天加班加到晚上10点，很夸张啊，甚至加到11点，就是去写各类的这些品牌啊，或者是那种创始人的人物志的一些文章，我让他写的更接地气一些，就是更有点像这种这个明朝那些事的那种写法，就让他写的更好玩，更接地气，然后更有历史的背景，大家可以当故事去看，睡前的一篇小故事可以去看一看。微信订阅号百车全说，之前我们写了 N 多的故事，而且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周五次，每次一篇，我们推送给大家，真的很值得一看。雷诺的这一个品牌的故事，回头我们就让刀妹推一篇给大家去看。那么我的微博就是百车全说三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经常会直播啊。我们前面说到的广州车展，这一次80多款新车上市啊，不叫上市，叫发布。80多款新车，那么我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百车全说里面我也说了将近20款，简单的点评了一下。如果你们对某些车更感兴趣呢，你可以去关注我的直播啊，在直播当中我会跟你们去聊车。那么同时呢啊，直播的房间号是一直播啊，一直播26883245，其实你关注微博就可以了，或者你下个一直播的 APP 啊，下个 APP 然后直接关注26883245，听到最后的都是铁粉。啊，大家如果是听到最后的铁粉，请帮我点个赞，然后留个言，我希望在留言评论区看到你们，然后跟你们也可以互动一下。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拜拜。